为是学盖要，诸位法师慈悲，成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那么我们在研究唯识学啊，基本上祖师呢是把它分成两块，一个是唯识相，一个是唯识性。啊，就是心识的，它的一个活动的相状，跟心识的本体啊。那么，当我们在看唯识的一个活动的状态的时候啊，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啊，万法唯识。那么，从唯识相呢，它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啊出现的时候啊，这一切的因缘都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没有真实的外境可得，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呢，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叫自变，第二个叫自缘。人生只做两件事，自变就是阿赖也是把我们过去的善恶的业力，在我们的心中变现出来，所以我们只能够受用我们心中的影像。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楞严经上说啊，我们只能够活在我们自己的小水泡，我们每一个人都走不出心中的水泡，这个水泡就是业力。我们只能够在自己的业力的影像里面活动，你超越不了你的业力，因为阿赖也是，他会变现影像来束缚我们。那么在变现过程当中呢，第六意识再去攀缘，再去造业。那么这样讲呢，人生就是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了。从变现的角度，当然是第八识是主角；从攀缘的角度，第六意识是主角。所以我们人生就构成了业力跟心力的交互作用。看是业力强，还是你的心力强？你如果是业力强，那么就是心随境转，啊，就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如果你心力强，那么就是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人定胜天，啊。那么在这个业力跟心力的交互作用当中啊，如果把这个概念啊套到净土中来说啊，我们也是两种力量，一个是第八识的生死业力，一个是第六意识的往生的愿力。啊，愿力跟业力的交互作用。我想我们净土中的人啊，当你要追求来生到净土去啊，就是你的心跟净土的中间啊，有一个很大的围墙。就是你要跨过生死的业力，待业往生。你怎么把你无始劫的业带到净土去？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有些人的业是带不过去的，有些人的业是可以带过去的。啊，所以超越你生死的业力，就变成是第六意识的一个主要的工作了。所以在唯识学当中呢，他告诉我们说啊，人生的无奈来自于第八识的业力的释放，这一块是你无奈的，你必须要继承你的过去，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过去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消失掉的，全部被第八识记录下来。所以人生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今生才有生命，那这个生命很好解决啊，你才活了几岁而已嘛。是吧？这关键是我们要拖着过去来开创未来，你必须要继承过去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过去的无始的业力，把它好好的调伏，你才能够待业往生。那么，当然，我们的优势来自于你得到人生，你遇到佛法，你第六意识有很强大的思考能力，有很强大的自我关照反省的能力。 所以一个成功的人，他一定要善用第六意识的思考。从唯识的角度，一个人不喜欢思考，你就很难进步了。因为你要改变业力，唯一的就靠第六意识的思考，如理思维。你什么都不想，你就是保持原状，你就活在生命的等流性当中了。但是第六意识思考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它也有障碍。因为第六意识有时候如理思维，有时候不如理思维，所以他有时候思考错误以后呢，他又产生很多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初学者老是在修行当中进进退退，因为第六意识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而身为第六意识，他又如此的生灭变化，虚伪无主。因为第六意识的所有的种子是第八识提供给他的，所以在研究唯识以后，我们发觉到第六意识的无奈。因为第六意识虽然有善根，但是它也有一种妄想。所以伟大的佛陀啊，在讲唯识以后啊，他讲出了一个真如的概念，这个对学唯识人是个非常大的加持力。当你用第六意识来调伏第八识业力的时候，你觉得无奈的时候，你必须把第六意识找到家，因为第六意识以第八识为家是不好的。所以在楞严经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概念，叫正念真如。我们必须把第六意识跟真如做个连结。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也就是说呢，当你面对无始业力的时候，你第六意识要先想一件事情，你本来没有业力的，这件事情对你非常重要。生死的业力如此的强大，因为它无始劫欣喜而来。我们修行的时间很短暂，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因为你的优势是当你在修行的时候，它是随顺真如本性的，它是真实的功德。虽然无始业力如此的势力强，如此的庞大，它完全是希望的。因为你当初是，就像佛陀说，就像祖师说的，你用攀岩的希望心去攀岩一个希望的境，然后造作一个希望的因缘出来。人造的心所造的境全部是希望。诸位，我们今天修行是称合本性的，我们以前的放逸是不称合本性的。有一个猎人，他在森林当中抓到一只老鹰，他把这个老鹰呢养在家里面啊，跟他的鸡啊养在一起。那么这个老鹰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因为他这个老鹰也有第六意识吧，他也受熏嘛，所以他的心习呢，就是他跟鸡弄在一起，他觉得他就是一只鸡了，他只是比较强壮而已了，所以慢慢的失掉了老鹰的本性了。所以当主人要训练这只老鹰的时候呢，他老是飞不起来，他说我就是一只鸡，我咋能够飞呢？鸡顶多能够在地上跑是吧？所以这个猎人就很失望了，就跑到高山上，就把它放掉，让它自由落体了。但是本性是不能失掉的。身为一只老鹰，他遇到挫折，临将面临死亡的时候，他的本性启动了，他展开他的翅膀，从即将坠地的那一刹那飞上了高空。虽然几年来他都跟鸡在一起，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个概念，本性就是本性。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告诉我们自己，虽然我们以前一念不绝而流浪了希望的生死，但是你要不断地告诉你自己，这个是不正常的。身为一念心性，我们这是错误的操作。 心性的设计，它本来的意思是要我们成就波罗蜜的，成佛是正常的。所以你必须把第六意识跟你的真如做一个密切的结合，你会得到很大的加持力。这个叫做大乘的善根，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所以唯识学假设不跟性中结合，这个唯识学就很难修了，因为它本来就是第六意识，本来就生灭的，它本来就靠不住，它一下子想这一下想那。但是性中没有唯识学，没有唯识学的如理思维，性中也很难找到下手处，因为你没有靠第六意识强大的思维能力，你老是正念真如，你不能做出因缘的改变。所以第六意识的思考能力必须跟真如本性的不生灭性做一个结合，那这样子就圆满。理观安住依止真如，四修思维靠第六意识，这样子你站在真实的角度来面对对方的希望，不管他势力多大，你永远不要忘掉了他是希望的。100颗石头跟1000颗石头的数量是不一样，但是本质都是石头，虽然你只是一两黄金，但是它是黄金，它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在修行的当中啊，虽然我们面对了一个广大的阿赖耶识的业力，但是你不要怕，他们是希望的，只要你坚持真实的希望，就会慢慢的消失掉啊。好，那么我们在缘起当中呢，当然我们是两种力量，一种是虚妄的生死业力，一个是真实的往生的业力啊。那么我们就构成了一个染净的缘起啊。所以从这个缘起的角度呢，我们今天呢来做一个研讨。那么有关生死的业力这一块呢，我们有四题啊，同学们提出了四题，包括现场的同学，包括网络班的同学，有关这个理观的智慧产生的往生的愿力这一块呢，我们有五题。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了两个重点，一个生死业力，一个净土中往生的愿力，那么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以这两个主轴来做一个研讨。我们先看生死的业力，有四题，先看第一题。那么我们每道题目呢，我们一定有7分钟到8分钟的时间，我先做简单的解释啊，诸位可以再提问题，再做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是说啊，阿赖耶识的种子的不思跟它的刹那生灭的关系。业力的种子啊，它有两个相貌，它生灭，但它又相续。其实它的相续啊，就受到第八识的影响，因为第八识啊，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叫受心持种。我们知道造业是第六意识造的，但第六意识在造业的时候，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它欣喜的种子也是刹那刹那生灭，但是它在欣喜的过程是刹那刹那生灭，但是形成种子以后，它变成第八识的一份子了。第八识是恒常相续，恒转如暴流。我再讲一次哈，造业是谁造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生灭的，对不对？它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有时候睡觉就不活动了啊。那么第六意识心缘意嘛，要遇到软物的因缘，它就造业。遇到清净三宝的境界，他就开始修行。那么假设他在造业的时候啊，他是沿一个所缘境在造，那么造完以后第六意识可能忘掉了，他在做其他事了，所以他在造业的时候第八识同时在受熏，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呢？是生灭的，就是第八识在酝酿这个种子的时候是生灭，但是在受熏的过程，当他受心完的时候变成种子的时候啊， 他变成第八识的一份子了。第八识是相续的，所以他变成也相续了，所以他变成他也刹那生灭，他又恒常相续。这个就是我们的业种子。所以业力这一块呢，当然这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业力它为什么会得果报呢？虽然相续，诸位我们知道业力它本来是一个分散的嘛，你看你昨天造了一根筋的业不一定有关系吧，你前身造了业跟今生的业也没有关系吧，所以业力本来是一个，它本来是没有一个整合性的东西，但是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那么是谁把它做一个整合而产生轮回的力量呢？是谁？对了，第七意识的恒神思量，这个自我概念是最糟糕的。其实业力本身它是一个分散的力量，因为第七意识把它成功的整合了，就最糟糕了。因为第七意识跟第八识在一起的时候，它捏造一个自我的概念，使令这个生死的业力啊变成有得果报的力量，本来它是一个分散的一种能量。所以生死的问题啊，你不能消除业力，因为业力太多了，你只要把它整合的力量把第七意识调伏了，你就可以带业往生了。因为没有第七意识的带动，业力是不能得果报的。你说阿罗汉，诸位，阿罗汉为什么无神？他为什么死了以后不来三界的？他难道业尽清空了吗？阿罗汉真的他的业力完全没有了吗？不对，他的业力跟我们完全一样，什么也没少。你看佛在世的时候，很多造恶的凡夫啊，遇到佛陀陀三两天证得阿罗汉果，他三天之内就把所有业忏干净了吗？不可能嘛。但他为什么无生呢？因为他业力那个整合的自我概念被破坏了。问题在这里啊。所以第八识的业种子它有两个功能，一个等流性，一个易熟性。它为什么能够等流相续呢？因为第八识的关系，第八识让我们这种生灭的种子变成相续，所以等流性是第八识造成的。但是易熟性，它第二种功能，易熟性它为什么能够得果报呢？是第七识造成的。诸位，等流性不可怕，易熟性才是个问题。好，所以业种子它从一个非常片段的生灭的力量变成一种相续的力量，变成一个得果报的力量，是经过第八跟第七识两个功能的作用而变成了生死轮回的力量。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就是有关我们的种子，为什么一个生灭片段的种子变成能够这么有主导力量呢？它因为有第八识的易熟跟第七识的思量，就使令这个生死轮回的轮子啊就不断的转动了。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这个业种子的，哎，请说。
师父慈悲，前面说过，种子起相形，然后相形又熏种子。那，前面种子起相形这一块我们没办法，改变。那，相形在熏新的种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用第六意识，就是修无分别智嘛。
对对。
那我先问一下，就是用无分别智来造的业，是不是就是无记业啊？
不是无记业。种子起现行归第八识管，对不对？
是。
第八识它是没办法控制的，对不对？但是现行新种子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所有八识里面它最自由的，它有完全独立自由的意志，对不对？那么第六识修无分别智啊，它不是无记业。无分别智啊是一种智慧，跟你什么都不想是不一样的。 什么都不想叫做愚痴，他是透过思维以后把妄想停下来，这一块我们后面再说明。无分别智是先观后止，他是先观了以后再把妄想停下来，他对妄想是有调伏力的。你什么都不想呢，你是如实压草，你是转移目标，你本来想这，你把它转到其他去了，所以你对它没有调伏力，你只是逃避而已。你是把它转移一个所缘境，你本来想这，你后来想其他地方去了。很多念佛人都是这样子的，你打妄想的时候就转念念佛，对不对？但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啊，你对妄想没有对视力啊，知道吧？你只是转移目标，那么到时候你是两种力量，打妄想的力量还是在，因为你没有破坏它的力量，但你念佛的力量也有。这个时候攀岩的力量跟往生的力量两个同时存在。
那师父，修无分别智就是说把那个重大的罪业沉淀下来，就是用智慧去把它，
因为你的罪业必须要有执着来带动嘛。我刚刚讲过嘛，业力为什么会得果报，它从业种子要转成一个果报体，它要有一个自我的概念嘛。好，
谢谢。
我们不能跟业力，你不可能去面对业力嘛，是吧？你时间太短了，业力太多了，你要抓重点啊。重点在于你不要让它得果报就好了。拜业往生就是说你不要让业力变成一种招感的，不能变成一种易守的力量，你不能让它有一种易守的力量。你的天地有很多种子，你只要让它枯萎就好，你不一定要把种子铲掉，你让种子不要变成，不要开花结果就好。这是大业往生嘛，它只要没有人生的功能就好了吧。你不可能修到业尽情空嘛，金刚道后一熟空，只有佛陀。你只要让业力没有得果报的力量就可以了，甚至让它降到最低，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自我意识就关键了，你的无碍子。请说。
刚才师父提到念佛会打妄想，我想请教师父一下，我们打妄想的时候是顺着这个佛号继续跟那个妄想沟通了，还是说马上跟妄想说你马上停止，我就不再打妄想，是哪一个方式比较合适？
对，这个问题是挺好，请坐。我懂你意思。这个一般我们打佛七的时候也有遇到这个问题了，是吧？就是你念佛的时候，但是念没几句他打妄想，打妄想的时候你又念佛又打妄想啊，这佛号跟妄想掺杂在。那到底我们是应该先把佛号停下来对视妄想，还是继续念佛？如果这个妄想是很坚固，它是你一个很重的烦恼习气，你挥之不去，那么这个时候你靠佛号的指就不够了，你必须用观照力了。如果这个妄想是很薄弱的表层妄想，所以楞严经把妄想分成两块，一个表层妄想，一个叫坚固妄想。表层妄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本身不是一种执着，因为你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很多的人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对不对？那么你念佛的时候它有一种习惯性的妄想，但这种妄想不需要对峙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你一佛号提起来，哎，它就消失了。但是有你慢慢到你念佛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你发觉你一路念佛有一个东西就根本跟你对峙的，那个你就要小心了，那是无始劫的坚固妄想。每一个人都有，有个人可能这个妄想跟财色名食睡有关系，就各式各样的妄想，每一个人过去生的因缘不同。那么这个时候坚固妄想现前的时候，就考验你的智慧的时候了，你用佛号压他，你就没办法了。 就是所以为什么念佛有时候它是完全靠皈依就好了，那就是在信心当中要多一点智慧关照，因为你迟早要把表层妄想调伏了以后，楞严经里面那种坚固妄想现前，五蕴魔境啊，色受想行识啊，那非常厉害的，你没有观照力啊，你根本你用佛号跟他抗拒不行的，因为他无始劫来你就打这个妄想，你生生世世你念佛的时间才多久啊，是吧？但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诸位知道吧？因为他没有根，他是希望，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如果你不善加这个优势，你就完了。一个人休息呢，你不能硬干，你不是他的对手，我保证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用你一天念佛四个小时，你要跟你无始劫的习气对抗，你看看你后果怎么样，你自己，你一个小孩子跟大人打架，你看看。所以你要找到你的优势啊。妄想只有一个缺点，达妄本空，因为它没有根。你只要把它的根一照了，它就没有，那就完了，秘之了不可得。所以你没有用智慧啊，你这个妄想这一关你就过不去了。你顶多呢就可以修到调伏表层妄想，你的功夫就这么回事。但是生死临终的时候呢，坚固妄想会现前的。现在很多人连表层妄想都没有调伏了，现在很多人念佛是结缘式的念佛了，结缘还没有到了生死这一刻这个标准了。好，最后一个问题看看有没有啊，请说。
师父，那个续接刚才这位师兄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佛号相续的过程里面可能会有表层的妄想，就是把佛号切断，切成片段。那同理可证，临终的时候可能也会念佛念一念，可能中间又有一些表层妄想掺进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力量会不会足以让我们就没办法往生？
不是，你不是你念佛人，你不是只有念佛，你要培养信愿嘛，所以它是三支两嘛，信愿本来就是一种观慧吧。那么你愿力就是一种智慧啊，信仰也是一种智慧啊，对不对？它持名当然是一个止啊，就是无分别住啊。但是你要培养坚固的信愿，这个是一种观慧所设啊，所以它是观跟。那专注力跟观照力，其实佛号每一个佛号都必须有专注力，也有观照力啊，两个都要有啊。你要调伏，要引导佛号，对不对？你不能只是一路念。修行人刚开始只管念佛就好了，因为你问题不大，你都是表层。但是当表层妄想调伏以后，你开始变到面对你的无始妄想，我跟你保证，你这个佛号绝对不够用啊！如果你念佛念到第四天，你就知道怕了。那你根本不是他对手，那势力之猛啊，那个时候你只有用智慧面对了。你用佛号要他试试看，说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发疯了，就是这样。你不能跟他硬对峙的。所以波罗蜜就是说，你要找他的根，从根本上去，你不能在作用上跟他对峙，因为他的作用是他这种希望的力量很大，你必须从他的根觅之了不可得。这个我们后无分别智慧说到，佛陀对治妄想是非常有方法的，他是用方法的。你一棵树充满了毒的水果，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个树从根切断，是吧？好，请坐。所以你念佛你不能只是一度念佛，因为你诸位为什么不能一度念佛呢？因为你的心中啊，你流转太久了，你心中有很多的执着。如果你是一张白纸开始念佛，如果你今生才有生命，你什么关都不要修， 我们之所以要修观呢，就是说我们无始劫来在流转当中啊，我们随顺于妄想，随顺于娑婆世界的力量太大了。你现在要顺从本愿，你要先把顺从娑婆世界的力量先消掉。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只有心求极乐，要多一个愿离娑婆？这个就是一种抉择嘛。你放弃了娑婆世界，心求极乐，是这就是一种观慧吧。佛教所有的修行一定有止，一定有观的。外道是只有修止不修观的，一定要波罗波罗蜜，只是说它每一个法门的观慧，它的内容不太一样，它的重点不太一样，但是一定要智慧，没有例外。大乘佛法的八宗没有一个法门是不需要智慧的，没有。当然净土宗的观慧跟一般圣道门的观慧，它的重点不太一样，我们重在调伏引导，我们不重在断，你只要调伏就可以了。他一方面调伏，一方面修皈依，对弥陀的皈依，两个双管齐下。好，那么这道题就过去了。我们看第二道题，业决定跟宿命论有什么差别？我们在佛法讲唯识的业种子了，他是讲性决定的，他没讲业决定嘛，他说性质决定，对不对？宿命论是认为说你造了业以后，这个业就固定了，它的能量就固定了，你忏悔什么都没有用了。所以在小乘的部派里面有一种部派，一切有部啊，他认为业是不能忏悔的。你造了业，你换了根本，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再换了根本重戒啊，你什么功德都没有机会，往生也不可能往生了。大乘佛法不同意这个看法，大乘佛法认为所有的业都可以忏悔，即便你造的无逆十恶都可以忏悔，因为业是不决定的。佛法是认为啊，业只有性质是决定的，当它是一个罪业，你不可能把它忏悔成善业，不可能，你只能够让它沉淀下来。他说你性质决定，但是他没有说力量决定。所以佛法大，尤其大乘佛法不同意宿命论，他认为业力是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哎，请说。如果业力是固定的，那你就不能带业往生了，那就必须消业往生了，那就问题严重了。
师父好。那就说跟宿命论的差别，我想是在我们有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不是完全由业力决定。但是这个第六意识我觉得我们也做不了主啊，因为像今天晚上来听课还是跟朋友去吃大餐，这个也是由我们过去等流习气来决定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的第六意识能在多大程度上做主？
第一就是你不能说你做不了主，你这样子讲就不对了，你要做主啊。你现在唯一能够做主就第六意识啊，是吧？你前五识也做不了主，对不对？第七第八的，你说第六识也做不了主，那你就完了，是吧？
对，
你要告诉你第六识可以做主的，你要掌，你就是要做主。你第六识是你要决定的，你要做主，你要让第六识听你的，所以总要发愿，就让第六识听你的。
但是有的人，你跟他讲佛法，他怎么也听不进去，那就是他也是过去的习气太重，
他没有善根，而且没办法，
他没有善根。
佛法呢？佛法这个东西啊，它因缘啊，它不怕你烦恼重，它也不怕你业障深，但你要没有善根真的是很糟糕，因为你善根不够，谁哪里都没办法，因为那个是种自觉嘛，你自己不觉悟，那谁哪里有办法呢？你佛陀在旁边也没有用啊。
这个就是业果决定了，就因为
对业果。其实这个地方要注意哈，业力之所以忏悔，不完全是因为第六意识的修观，是业本身就可以改变。因为我们讲过业力两个相貌，一个刹那灭，一个相续嘛。它那个刹那灭就是给你一个很大的信息嘛，它是生灭的嘛，生灭表示它会变化嘛，是吧？如果这个种子种下去，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永远这样子的，它是固定的，那就糟了，那真的是地业了。它进去以后，刹那灭灭了以后又生，又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所以它是生灭变化的，所以它是可以改变的，是不是因为第六意识硬让它改变，而是它的本质就是可以改变。种子六意，第一个是什么？种子的意义就刹那灭嘛。
我们第六意识做主的时候也是受这个过去等流习气的一个
所以你第六意识你不能跟第八识结合，你不能站在妄想的角度来对治妄想，所以我刚刚讲过，你要把第六意识去关照真如，你要站在清净的角度来对治第八识。如果你不依恋真如，你就完了，你就很难修行了。因为你第六意识已经是内忧外患了，对不对？外有感受刺激你，里面又有一个自我意识的第恒审思量的第七意识在干扰你，然后你又你的能量你的种子又靠第八识的支持，完了。所以你第六意识一定要找到家，一定要跟真如相应。唯识学的第六意识如果没有跟真如相应，你就很难修行了，那是内忧外患，那第六意识到最后很容易放弃了。所以你研究唯识以后一定要研究楞严经，就是这样大开眼界，把第八识拨开来，找到你的本来面目，然后让第六意识跟本来面目结合，直接跟真如结合，不要透过第八识，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你必须站在本来没有妄想的角度来对视妄想。如果你没有跟真如接应，你站在本来就有妄想的角度来对视妄想，你就很难修行了。严格来说，你这辈子很难有成就了。如果你不跟真如相应的话，因为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处理这么多问题，不可能，几乎不可能。所以你如果不正念真如啊，是对你是非常吃亏的事情。好，请坐。当然你第六意识是非常好用，因为真如没有思考能力，所以真如趁性起修，真如跟第六意识结合是最佳的组合，靠着第六意识的如理思维，靠着真如的不生灭给它做后盾，一体起用，用环照体，产生一个好的循环，趁性起修，前修在性。所以你必须把唯识的第六意识的思考能力跟楞严经的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结合在一起，这个叫性相圆融，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好，没有问题了哈。来，我们再看下一个第三题啊。阿弥陀佛，请问忏悔业障的主要宗旨是通过拜忏等方式对业力进行直接的对治，还是通过改变思想使业力暂时的沉淀下来？其实这两个都有。我们忏悔业障啊，从事项上，我们的后悔会让就是你当体的这个业，你所忏悔这个业的势力薄弱，因为它断相续心嘛。我们知道业力它最需要的是一种相续，因为它本身是生灭的，它必须要靠你不断的造作给它能量， 业力要产生一种强大的势力，它必须要你烁烁现行。所以你一忏悔，就你一后悔，就断相续性了，你就不再给他能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势力会薄弱，这是第一个。从业力的角度，你不断的向佛菩萨发落发愿，临舍生命，绝不再换，那么你这个当体的业，它的确会慢慢的枯萎下去，这第一点。但是更重要是养成一种惭愧忏悔的心态，这个更重要，让你以后面对所有的业啊，都能够产生调伏的力量，这个是我们更重要的。如果你今天呢，只是忏悔，你没有养成一种思考、一种道理的理解，那这个叫做善念。但是你在忏悔当中，你悟到一个道理，哦，原来造罪业，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你造业的时间太短，你得的果报太久，就是划不来。那你在忏悔当中，你能够跟佛法的道理结合，产生一种圣解力，产生一种内心的关照，这就是善根哦。所有的世修能够提升到一种智慧的关照，你对人生很多道理的体悟，然后对后面的因缘会产生抗拒的力量，过失会产生抗拒的力量，这个就是善根了。如果你都不学教理，你一辈子只能够活在善念，很多事情你要慢慢的一个一个去做。你变成善根以后，你会有个好处，一即一切，你犯了一件错事，其他的错你就不容易犯了，因为你在忏悔当中产生的观照力、反省力、调伏力，你从道理的理解开始对其他的因缘产生免疫功能了，那就是善根了。当然如果你不学教理，你不明白人生的道理，你每一件事做了都去忏悔，那你这个业也很难忏干净了。所以忏悔有两层意思，第一个，罪从心起将心忏，心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我尽皆忏悔。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针对业力的忏悔。第二个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啊，产生观照力。你本来就清净，既然你本来清净，你没有必要去造业，你本来无一物，你何必去惹这个尘埃呢？你从忏悔当中养成一种内观的力量，那就不一样了。那你终身免疫，那就是善根了。那么这个对临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照。忏悔的心远比忏悔的行为更重要，当然两个都要了哈，四修理观嘛，啊，要有忏悔的观照力，又有实际的忏悔的行为仪轨，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是理观更重要，因为它会产生后续的力量。好，那么这个地方关于忏悔有没有问题？哎，请说。
请问师父说，忏悔业障要拜88佛，不过我们如果以每天以拜佛的方式，有没有起到这个忏悔的同样作用，同等的作用？谢谢。
啊，我懂你，请坐。如果你其实是这样哈，大乘的忏悔它是必须三个条件：忏悔、皈依，因为你忏悔的过程一定要仰仗佛菩萨的加持。啊，发愿啊，发愿是针对未来，我发愿未来我临舍生命绝不再换。如果你拜阿弥陀佛或者拜观世音菩萨， 你能够达到这三个效果也可以。如果你不因为大乘的忏法，比方八十八佛，它是有一个仪轨，有一个文字，它会引导你产生忏悔，产生皈依，产生发愿，对不对？那你就很轻松了，你只要照着文，你就把这个仪轨走一遍，它自然升起三种善根，就是说它这个就帮你设计好的，是吧？当然如果说你八十八佛拜了一段时间，哎，这三种善根我很熟悉了，我在拜的时候，我一句佛号拜下去，记住忏悔皈依化验，你一句佛号就够了，就可以了。如果你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就可以了，因为它的仪轨就是要能达到这个效果嘛。如果你拜阿弥陀佛的时候，除了皈依阿弥陀佛的功德，仰仗弥陀的光明摄受，无量光无量光的摄受，你还有忏悔的心，还有发愿的心，你一句佛号就可以了，对你来说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还不怎么熟悉，你最好把八十八佛拜几步，真的感觉不太一样。我们的心态啊，的确需要文字的引导，真的，初学者你很难说记住很多的善根，因为你他这个祖师的大智慧啊，他就是把这很多东西啊，营养成分都把它放在一起。你到这个八十八佛就是拜一次，你就什么营养三种营养都记住了，这是主善是善知识的方便力啊。因为你这三种善根到临终的时候很好用啊。所有的业障现前经不起你忏悔皈依发愿，业障要升起，它是要有一个生存的条件，就是你的心态要无惭无愧，他最喜欢这种环境了。临命终的时候你要无惭无愧，你就糟了，你一定糟了，你业力这一块就跑不掉了。所以你临终的时候，你如果业障现前，你只要升起惭愧皈依发愿的心，业障自然就消失掉了，因为它没有生存环境了。所以这个忏悔法门在大乘里面很重要，净土中也很重要啊。你要把这种忏悔的心啊，要把它记住起来，因为你不知道你临终的时候会不会业障现前，你不知道。而且很可能会业障现前，很可能。你最好能够产生一种反制的力量。哎，请说。
师父慈悲，莫学想请问，就是业力的释放是不是有一个时间性？就是说，譬如我想很想去买一个东西，可是我就控制我自己不要去买。那过了两天或者三天之后，可能我那个念头就自然会消失。用这种方法来就是减低
业力，是第六意识。你现在讲是第六意识的，不是业力。你买不买是你的事啊，业力是结果啊，对不对？现在我们不要把果跟因啊，就是你，好。你这个包包让你看到，这个是业力，对不对？他现前就是你跟他有共业嘛，你才看得到这个你喜欢的包包嘛。但是买不买，这个是你可以决定的。但是看得到看不到，这个、你就没办法决定了。你现在是这样啊，受用果报的时候我们不能决定的，但是在果报的时候自变这块我们不能决定的。但是你用什么样的思想来面对这个果报，这个你可以决定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不要控制自己的念头，不要去
贪婪。对，你控制你现在也只能控制第六意识啊，因为你不能控制业力啊。业力什么时候释放，谁知道呢？
那这个算不算是就是，当是忏悔，不要去造业这样子？
这个不能讲忏悔了，忏悔是你做错了事才忏悔，你这个事前的防范就是属于观照，就是忏悔是你已经做错了，再来对于这个错的业力做一个调伏， 但你还没有做错事前的防范，那这个是一种智慧的关照。嗯，好，哎，请说。
师父，默学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在我们起念头的时候，我们在初能变、二能变、三能变之前，我们就起观照的话，那这样还会形成种子吗？我指罪业。
罪业是这样哈，罪业哈，其实它不是种子的，就是说，我们会起一个恶念，它一定有种子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观照的时候啊。你不随他转，就是断他的香气。断他的香气的时候，种子要能够产生强大，变成增长业，要变成得果报，他一定要香气，你一定要随顺他。当你抗拒他的时候，他的能量得不到你的香气的时候呢，他就慢慢慢慢的降低了。所以你一旦不香气，你只要断他的香气，这个业种子就慢慢的沉淀下去了，有跟没有差不多了。所以你现在只要做断相续，所以为什么叫破和合式断相续心？和合式是第八式嘛？第八式，你看到好像很强大，不得了，色是无量无边的种子，浩浩三藏不可穷啊，焰生气浪尽为风啊，不要怕它。你第六意识不随顺它的时候啊，它就没有力量了，因为它要你第六意识的不断的随顺它，它才会支持它走下去的。所以你只要第六意识断相续心。第八式的和合式就破了。第八式它的种子需要你第六意识的贪爱的爱取去滋润它的，所以你第六意识只要是不随它转，它那个业种子得不到滋润，它的力量就薄弱了，就在这里。所以它的理论在为什么叫大业往生，你必须调整心态，顺从本愿，就是说你必须要从顺从娑婆世界的因缘改成顺从极乐世界的因缘，这种就是一种智慧的关照了。你必须面临选择，你现在就必须面临选择，到底你要继续的跟娑婆世界继续攀岩下去，还是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目标出来，这个佛号才有目标。而这样的一种思想改变就是智慧。好，请说。
请教一下师父，那个具体在拜八十八佛操作的过程中啊，那时间很长啊，其实妄念纷飞，那我们具体不是拜忏的时候要身口意都要去拜的，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是不是要嘴跟着一起称念，然后
嘴巴要震动，一定要嘴巴一定要动，心呢要，他那个文一开始先让你忏悔嘛，
对，
然后有八十八佛让你修皈依嘛，对不对？
嗯、
最后发愿嘛，
是，
你要跟着这个文字要随文入观，就是你要他讲到哪里你就跟着他的节奏走。
那我拜的过程中，我会要自己念吗？往昔所造诸业，每次都念。
他八十八佛不是南无普光佛，对不对？拜下去，
当一下
修皈依，下去起来的时候你就念往昔所造诸业，下拜下去修皈依，起来修忏悔。
OK。
皈依的时候你要相信佛菩萨一定可以救拔你。哦，那忏悔是对自己的反省。
OK。
所以你在拜皈依的时候，你的所观境是佛陀。忏悔的时候是面对自己，拜下去是面对佛陀，起来的时候是面对自己，这所缘境不大一样。
谢谢师父。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很切身的问题。这有同学听到说啊，请问师父，以唯识的观点，现世还在吃肉的众生是不是很容易刺激过去的杀业现前？是的，这个吃肉啊，这个问题你不能小看了、啊，不能小看了、啊。这个印光大师，他很强调吃素啊。吃肉呢，有两个问题了、啊，有两个问题你要面对啊。第一个是命债，第二个是肉债。在杀盗淫妄里面呢、啊。只有杀生啊， 它比较复杂，因为你不是你的业障，你还跟众生结一个恶缘。第一个，你取他的生命，他有恨，这个是命在问题，临终的时候他可能会来干扰你，这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你没有直接杀生，我都是用三斤肉，我不自杀，不叫他，不为我杀，反正他的死亡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好，肉在，即便他做一只鸡，你认为他心甘情愿把肉给你吃吗？他可能他不会这样想，但是我福报差一点，我业障重，做一只鸡，但做一只鸡有他做鸡的尊严嘛，是吧？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那肉拿来吃，你想只是肉在，陈道明先讲命在肉在两个啊。那么这时候呢，你跟众生结下恶缘了，这是一个问题了。那他如果临终的时候他刚好在鬼神道，如果这只鸡来生投生到人道问题不大，他到天上去他也不会跟你计较，他暂时不会跟你计较，他到地狱去他没有能力跟你计较啊。但是万一这只鸡投胎以后到鬼神道，那就你要小心了。鬼神有一些小神通的，所以你看那些往生路，有些人是临终的时候他杀了很多的狗啊，杀猫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冤亲债主来干扰他很多啊。如果你被这个你跟众生结的恶缘，他刚好到鬼神道，你要注意了，这是你是个干扰，这第一个外力的干扰。好，再看看你自己的业障。吃肉为什么问题严重呢？因为你要受受现行，你每天都得吃啊，这个问题。当一个行为是受受现行的时候，这个业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它不像有的业势你偶尔造一次，你每天都得面对啊。除非你每次吃肉的时候都很惭愧，除非了。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了，就这样。如果你一定要吃肉的话，你就没，哎呀，对不起，我实在不想吃你，但我也没办法。你向活菩萨忏悔，然后再去吃它，这样子，每一次都要做，每一次哦。或者说你就是受受现行增长广大，所以业力的可怕来自于它，你不能让它变成一种像滚雪球一样辗转相续。所以，即便是一个微小的过失，当它变成相续的时候，这个力量就不得了了。所有的业力最可怕的就是相续。虽然吃肉本身你就是没有直接杀生，但是你每天做啊，这个地方问题严重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在楞严经讲一个观念，还有一个观念啊，它不是罪业而已啊。楞严经讲到更严重，说你经常吃肉的人啊，他会断你的菩提的善根，你这个人大悲心不容易发起来。你经常吃肉啊，他这个肉吃久了以后啊，你看到众生有痛苦，你没感觉，你自己都没感觉。你说怎么这样子呢？我已经受了菩萨戒，你当初的菩萨戒天体没了，你知道，断大慈悲，这个善根种子啊，这很可怕呢。我们很少看到佛陀说吃一个东西，因为本来这个饮食是一个物质啊，他吃久了影响心情啊，只有肉，这很奇怪。就是你这个肉吃久了以后，你的个性会改变的，思考模式改变的，变成冷漠无情的，这个你要小心的。所以你有两种损失啊，第一个增长生死罪业，第二个你的善根慢慢的受到破坏。你好不容易听经闻法修慈悲观，那种善根得到破坏。还有一个问题，你可能要面对临终冤亲债主的干扰。如果你有直接杀生的话，除非你设一个目标，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素，你一定要有一个收尾，在临终之前要有个收尾。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每一次吃肉尽量不直接杀生，而且尽量生惭愧心，而且在临终之前一定要有个收尾。 如果你一路吃吃到临终，那可能就不吉祥了。你都没有处理这个业，你一直让它辗转下去下去，那这个就非常不吉祥了。我保证一定障碍往生。好，这个有没有问题？好，那么我们业力的这一块啊，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次来谈谈这个第六意识的反转，我们怎么透过第六意识呢，来做一些反转啊？休息十分钟啊。